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龙虎门直播的 podcast 饶舌之外，我是主持人国瑞。饶舌之外是一个以嘻哈文化出发的节目，会带你认识饶舌圈以外的嘻哈人物，或带你了解嘻哈歌手除了饶舌之外的另一面。欢迎收听饶舌之外。节目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如果你现在是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收听的话，你会看到写的是饶舌之外精华版。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精华版的意思，就我们从这一集的饶舌之外开始，我们的完整版只会放在 KKBOX 播放，精华版只会收录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内容。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这个节目饶舌之外是 KKBOX 出资制作的，然后 KKBOX 一直以来都很支持龙虎门做嘻哈文化的内容，所以我们还是要挺一下 KKBOX。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 KKBOX 的 podcast 是可以免费收听的，不过如果你真的有品牌坚持，你就是不想用 KKBOX，那也没关系，我会尽量确保精华版也很好听，然后希望各位还是可以继续支持龙虎门跟饶舌之外这个节目，然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喜欢嘻哈的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嘻哈圈最知名的影像团队之一，高度影像 Stay High Crew。 高度影像在2014年由两位新生代导演 Miki 跟恩佐所共同成立，至今呢，他们制作了超过100支的影像作品，从 Barry、Finesse Boy 甚至到顽童、Bridge 的 MV 都有制作，连最近在 YouTube 上面由 Jinko、满人、蛋堡三位 OG 饶舌歌手所主持的节目《有够难约》，都是出自于这两位导演之手。让我们来欢迎两位最低调却最嘻哈的新生代导演 Miki 跟恩佐。
我是 Stay High 的 Miki， 然后我也是 Stay High 的导演，就是算是 Stay High 的交际花。对，
我是 Stay High Crew 的恩佐，然后我就是我们公司的其中一个导演，然后我也负责一些平面设计跟 logo 的设计这样。
那你们 Stay High Crew 这个高度影像主要公司想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或者是你们通常都做哪些事情？
我们的概念其实是保持高度，就是做人也有个高度在嘛。
对啊，就是影像到做人跟生活各种都需要维持一个高度嘛。
对，所以就是 stay high 这样子。
那高度影像大部分的作品好像都是跟嘻哈文化圈的合作为主，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跟 Howie Road 他们一起玩嘛，然后本来一开始只是帮顽童先设计一些 logo 这样，然后后来因为 我本身其实我也涂鸦，然后涂鸦的时候都会想说拍一些影片这样，然后后来就帮 Barry 啊，帮 Yellow Boys 就拍一些 MV 这样，开始慢慢的比较接触这种台湾的饶舌音乐这样。
那你们两个都是导演啊，你们记得你们第一支作品是什么吗？哇，
我第一支哦，好像在网络上已经找不到 Gino 的歌 Keep It Real 这样。其实那时候就是那阵子我也跟 Gino 蛮好的，反正那时候就知道他有做一些歌嘛，因为我大学就是在念电影，然后他说那你要不要拍拍看，我说嗯，可是我不太会拍，然后他说没关系，就试试看这样子。后来就试啊，就其实现在回头看，就弄得很鸟啊。
那时候就是脚本设定，或是你那时候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想要帮 Gino 拍那支 MV 的时候，
其实也没什么脚本。其实我觉得 Hip Hop MV 有趣的点就是，其实它就是在呈现这个歌手的真实的一面。对我而言啦，包括可能我们 Stay High 近期的一些作品，就是想办法把艺人的角色塑造出来，他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就应该要让他是真实的那个样子。
那恩佐的第一支作品
Barry 的 Get It On， 那时候就是每天都跟他们混在一起啊，都在郝威龙的工作室，每天下课就是到那边，然后甚至晚上也不回家，这样就是睡在那，就是会一直听他们的一些作品嘛。就有听到这首歌，他就说本来应该是要放一张图而已，后来那时候我刚买了一台相机，就想说不然我试着帮你拍看看好了。虽然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太懂，我们就是在那个工作室外面的阳台啊，就随便在路面拍一拍，然后试着剪一下这样。
那其实像音乐啊，或是音乐饶舌歌手啊，或是甚至跳舞的、啊、大家都会有那种苦练的时候，就是前面的时候都会有一段需要不断练习的时候，影像你们也有这样的过程吗？
像刚开始 拍那些东西，其实我们很多都是 free 的，可能就没有 pay， 我们也都是去刻苦耐劳啦，你懂吗？没有钱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就是来搞一下这样。像以前 Gino 拍嘛，然后拍小光，
对，以前我们都自己去租灯啊，租这些器材啊，然后自己可能跟家里的人借个车，这样自己打灯，什么都自己来，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完成所有事情，所以很常就是会技术已经很不成熟了，然后你还要手忙脚乱，所以那个东西的成品，我们现在回头看，我可能会拿出来笑一笑，就是看以前你看你拍的什么东西这样，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啊。
现在回想起来，会怀念那种时光吗？
觉得蛮怀念的啊。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些东西自己现在看还是会觉得蛮酷的，就是当时以我们这样什么都不太懂，然后也没什么经验，竟然弄出来的作品大家也都蛮喜欢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在创作一个过程，就是当时的气氛吧，或是当时研究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到现在可能 maybe 不流行那样子的一些手法效果啊，所以现在就可能也会慢慢淡忘，但是就现在回头看，有些当然还是很不成熟，但有些我自己
蛮怀念的。
对，大家一起玩钱不钱的什么也不是太重要的那种时候，就觉得其实蛮开心的。
刚 Miki 有稍微提到，就是他觉得嘻哈的 MV 就是要呈现那个歌手的样子，因为你们都是导演，就是在规划一个嘻哈 MV 的时候，你们特别会注重哪些事情？
我觉得拍 Hip Hop 的 MV 跟，因为我们也做了蛮多不是 Hip Hop 的案子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定要做的步骤是，我会想跟这个人 hang out 一下。他比如说像可能以前拍 BCW， 跟他拍之前我们是几乎是不太熟嘛，那阵他就很常来 studio hang out， 一起打 2K 啊什么的，就比较认识了，然后也比较了解你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喜欢听谁的歌，或是可能你喜欢怎么样的 style， 慢慢互相了解之后一起创造出一个作品嘛。
那恩佐，你在做一个导演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哪些事情？
就是看我们要拍的这首歌的歌手，我会想先了解说他为什么要写这些歌，他大概想要表达是什么。我自己比较擅长的其实是利用剪接吧，我觉得一个嘻哈的 MV 就是剪接的节奏其实蛮重要的，我觉得那个不是没有在听嘻哈的一些导演啊或是剪接是可以剪接出来的。
对对对 对
我自己是比较注重这个部分。
就是现在其实很多人听音乐啊，他们都是用 MV 来听音乐，然后有时候这也是听其他拍片的人讲，到底这件事情是影像比较重要还是音乐比较重要？
哦，这个我们两个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 music video 这个东西 music 就是在前面，所以你的 video 是应该是要强化这个 music， 而不是好比说这个音乐的本质就不是长这样，可是你就硬要拍成这样，我们是不太喜欢这样啊。
就是可能有的 MV 它剧情非常的好，或者是他可能拍的画面可能有一些转折啊或者什么，就是你要很认真去看这个 MV， 反而你看完这 MV， 哦，觉得这 MV 拍的超棒，可是你其实完全忘记这首歌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就本末倒置了。我们公司的作品其实就是会比较倾向于说依照你的歌去设计我们的画面剪接的节奏，就是至少是强化大家听到这首歌的印象。
那有没有遇过是你们的设计是想要帮这首歌去放大，但歌手其实不这么认为，然后会有意见冲突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客户都算蛮 nice， 他们都蛮信任我们。
有啊，也是有那种
要修改或是不愿意接受你们的想法，
比较一些
old school，
对啊， old school
比较保守一点的。
对对对。
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你们会怎么办？
我们哦，就他们出钱的是老板啊，就我们会依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去达成他们的需求嘛。当然也是会跟他们沟通，可是如果客户的意见就是对，我们就是会还是会照着去完成啦。
我们也算是服务业，
是是，一定是服务业。
我们其实除 MV 以外，我们做很多侧拍。一开始我们也是做了很多不是 MV 的事情，反正你来什么活我就什么都接，这样基本上你叫我干嘛我就干嘛。
那在那样状况比较差的情况下，你们有没有接过一些很烂的案子，或是印象很深刻就是很鸟的那种东西？
就是那个艺人就是一个，他也不是说很会唱歌，也不会很会跳舞，但是就是要唱跳的 MV， 然后就又要求很浮夸，
大家要去迎接他，
对啊，然后他会 指定说休息室里要有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还好，因为其实蛮多艺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
他的比较多一点，
他的是特别多一点。
那这样做起来不会很尴尬吗？
因为其实他也算是他的经纪公司找我们哦、喔，因为那时候有做过他其他经纪公司的案子嘛，就是会觉得哎、欸，我们年轻，然后好用，风格又蛮新，又跟一般上市面上的可能有点不同，那可是就想说试试看，然后中间开会也是开了4-5次吧，每一次的脚本就是都大改，这样就突然隔天就是哎、欸，我觉得那样子不好，可能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们就是又要重新设计一个这样，那最后他终于妥协了，就还是感谢啊，还是感谢他们公司愿意花钱找我们这样子。
那我们来聊聊，就是刚有提到高度影像的前期，那时候的嘻哈环境跟现在，你们觉得有什么差别？好，就是例如说拍摄的风格或是影像上面的差别，你们觉得是什么？
就是差别是
画质吗？
预算吧。以前我们很多拍什么都是零元啊，不然就是什么2000。
2000，因为主要那时候都比较多是跟朋友大家一起拍啊，对啊，大家那时候也都还是学生，其实很难说你要花到几万块去拍一
部。对、啊，而且那时候我们的技术也很逊哦、喔。
对啊，那就是在累积一个作品这样。
就是大家一起互相帮忙这样。
讲、欸、到预算，大家对于拍一支 MV 到底要多少钱，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吧，因为那个 range 好像从很低到很高都有可能。
MV 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可大可小，因为其实现在手机都有录影的功能，那你自己手机拍一拍，你自己剪也是一个 MV。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要牵涉到像片场的那种 MV， 你可能要有灯光师，你要有美术，你可能甚至还要 casting， 你多找一个专业的人士进来你的 project， 他的专业的费用那当然就会提高。
假如说有一个饶舌歌手好想要找你们拍 MV， 那他预算应该要怎么抓会比较好？
如果假设说是他有一个他自己想要的想法的话，那他就要去思考说他到底要花多少钱在这些上面。
我们拍很多 MV 其实是 support 一些真的是喜欢这个文化的人、嗯、
如果是一些年轻的，我们也当然不可能跟他收太多的钱，只是说他也要也知道说这个钱大概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不可能说预算10万块要我们出一台直升机什么的，我们能够处理的范围其实蛮广的、啊、就是从10万到100万都是有拍过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也不是说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看那种什么旷盛黄宗平拍 MV的那种，那都是用底片嘛，你底片本身成本就高嘛，加上冲印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就会让这个 MV 是很高成本。可是现在我们数位化的时代，那当然可以很简单的就做出一个 MV。
嗯，就是你刚刚也有提到说新生代的可能一些预算比较低的创作者们想要找你们合作，他们是怎么跟你们合作？就是他们可能丢 demo 给你们听吗？
这就要讲到我们的团队成员。对，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在开放工作职缺这种东西，通常都是哦，可能朋友的朋友介绍，或是可能
我们真的觉得不错。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 team 里面就是有两组人嘛，一组人嘛他就是后山男孩，就是跟李友阳跟马宝王他们一起玩长大的，然后另外一组人就是跟 Pito Rosa Brandzep 他们志伟小时候一起玩这样子。那时候就是哦， Pito 就是介绍他来我们公司上班，就是介绍说哎、欸，他们这边有一个对影像很会拍很有热情的小兄弟，可不可以来我们这里看看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哦，当然好啊，然后就开始搞这个这样。
你们怎么选这些人啊？就是如果说有朋友介绍，总是还是会挑一下。你们对这些人的标准在哪里，或是你们怎么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未来有潜力？
其实就是 sense 吧，
看他平常喜欢一些什么东西。
对对，这都很直接嘛。如果说你来然后你跟我说就、哦、你没事喜欢看综艺节目什么，那你就对啊，就不要来闹嘛。我们需要就是真的对这个文化
有热情的啦，也知道说要如果选了这条路其实就是坚持嘛，就是你一定得是要一直走下去，用时间去堆叠出不管作品各种资源都好，至少要让我们感觉出来说你是真的喜欢这个行业。
好奇你们两个刚开始做影像这件事情有跟谁学吗？
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是有一个学长，我每次都去他家 hang out 这样，就我们就一群就去他家看电影，我就看到他在用剪接这样，我就说你在干嘛，他就觉得说我有兴趣，我也跟他说我有兴趣，然后他就教我。因为剪接软体其实有很多种，对，然后后来我就学了其中一种，然后后来又学了其中一种，然后后来遇到恩佐他不是用这两种，所以我又被迫又学了第三种。就算自己摸吧，因为 YouTube 其实就很多影片哦。
恩佐你那时候怎么开始？
其实大部分也是看 YouTube 啦，只是一开始就是帮 Barry 他们拍的时候有一些拍摄上的问题，其实我都会私底下去请教怪兽兽导， 就是拍 Just Believe， 他也是一个
贵人之一
前辈。对，因为他那时候就真的就是已经拍很多还不错的 MV 了。那时候我只是拿着一台相机，也搞不太清楚状况，所以有些比较细节的问题，我就会去问一下他的意见。这样，
你们就是做影像出身的嘛？那你们会不会其实像现在都有点职业病，就是例如说看影片或是看什么看电影，都会很注意一些他的手法或是可能技术上面的东西，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看，
所以就要看两次。
真假的？你们东西会看两次？
有，如果真的觉得不错的话，会啊。
对啊，对啊，
会分享给我们公司的其他人，跟大家一起。
其实就是已经养成，就是你看到你有兴趣的，就会看一下。就是像好比说，我们就是喜欢 hip hop 嘛，所以像 hip hop 出来的 MV， 我们基本上都会看国外的那些新的，多少我们订阅的那个频道，我们都会看到。
这就是一个习惯了啦。
那你们觉得国外的那些 MV 跟台湾的 MV 差别在哪里？
预算吧。
哦，真的吗？
预算啊，然后还有，我其实觉得他们的环境啊，因为我们之前去过美国拍 Mexico。我们就找当地的一些专业人士，这样，哇，那真的，那账单一开出来，就是我们两个差点要跑路了，这样。
所以国外在这一块就是做影像的预算是明显的高台湾很多的。
就是如果以一些比较大咖一点的，当然也是很多那种小的摄影师啊，就是他会剪会拍，就也是很便宜。可是如果要比较正规一点的话，比如说你要去申请场地，像美国就是你一定要有保险，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有保险，他看到这个保险单，他才会租你这些。些场地这样，可是像台湾有的不一定啊，你就可能跟这地方谈好，他也不管几个人，你就是可以去拍这样。
他们有工会啊，他们说可能你打光师的时间
超班或者是什么，
你就不能做
哦。所以他们对那些规定是很严格的，
很严格。他们对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保护的蛮好的，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是会去吃饭，没有人会鸟你现在到底要干嘛。
哎，刚好像还有提到，就是你觉得是氛围吗，还是文化上面有差别？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那边人都比较渴望得到一个机会，或是怎么样。
对啊，国外的人感觉也比较尊重一些专业技术的人啊。对，可是在台湾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有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啊，你那种设计是一个很简单吧，对你来讲很简单吧，或者是剪接拍摄你每天都在做，这对你来讲很简单吧，你可以帮我来弄
一下，
对，帮我剪一下，感觉好像都是我们举手之劳，可是其实不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训练在培养这些专业技术嘛。
大家好像蛮容易忽略掉其实影像工作团队背后要付出的时间成本有多高。
讲实在话，我们公司电脑就蛮多台的，那其实那都是成本嘛，那相机买在那其实也是成本嘛。
而且以前我们刚开没多久我们都睡在工作室啊，就是醒来就是开始剪，然后开始讨论东西，一直到天都亮可能才会去睡一下这样，然后又起来。或者是没有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看一些教学啊，或者是查一下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镜头、新的相机，或者是什么软体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其实我们在前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们看那些 MV 或是电影，那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算在补习。因为像你自己喜欢一个东西你就会看嘛，你就觉得好玩嘛。那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你喜欢那你就稍微看一下他们是怎么用的。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比较 official 的事情，像我们公司刚成立，我们连预算表是什么东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去当人家助理，哎，今天拿到一张预算表拿回去偷看一下怎么用，这样子
东学一点西学一点。
对，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以前我们开了公司之后，我们还是超常去当助理的，
就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就算我们才刚开公司，可是我们还是要真的去了解一下其他的公司，因为我们其实都算是没有真的跟过哪一家公司，或者是说跟过哪一个导演，我们觉得都是算自学嘛。所以说就是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
你们自己在当导演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标准吧，就是在你的作品上你们特别会去要求的东西有哪些啊？
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人嘛，所以你不能其他人觉得落赛啊，然后你自己还在那边觉得哦，你觉得很酷这样，没有这种事啊。大家都还是会互相检视一下彼此的作品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就是蛮像 homie 的，不是说就是一个主顾关系，出去工作就是超开心，大家一起 hang out 一整天这样。
对，反正大家就是都是很有话直说啊，可能看到谁怎么样就直接讲。
所以你们希望 Stay High Crew 里面每一个人其实自己的能力都应该要蛮强的，现在想象起来是这样吗？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能力，
或者是说自我充实的能力吧，不是说只是在那边等我们要教他什么东西，或者是等着别人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你其实自己要有渴望这种 种薪资或是去增加 sense 的这种能力吧。
这件事情是不是跟你们一开始走过来的路有点像？就是你因为你们一开始也都是算自己开始摸，然后到处问别人。
就像我们，我觉得我们团队我们也很重视人的个性吧，就是你这个人你到底是不是个 OK 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团队的人都很 nice， 然后讲实在话有时候老板会有老板压力，可是他们也很能体谅我们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互相体谅一下那都是很应该的，就其实就是像朋友嘛，好朋友你就是会互相好这样子。但当然做事情大家在做事的时候都是会有一个自知之明，你不能说哦你到现场然后就还像朋友 hang out 就是在那边玩。
他们有没有搞砸过一些事情过？
可能有吧，
可能有吧。我们去拍了一整个访谈，就完全没有交这样。哇，而且那拍的还是两个女生。
对啊，那后来怎么办？
没有啊，那个业主是我朋友啊，就是他当然就我也就很老实的跟他讲说这状况嘛。我说我们那天机器有点怪怪的这样子。因为那天我也有去拍，对，所以就是后来就是用我那集的素材这样子，就是原本我们的双集嘛，因为是一个两人对话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变成那集就用比较少。
像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我不怕员工们犯错啦，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像我一路走过来，其实就是在错误中学习嘛。你每犯一个错，你如果真的知道自己犯了这错是什么原因，其实之后不要再犯，对自己而言也是一个成长。当然不要是那种真的太白目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还可以接受啊。
那你们两个自己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犯过什么很蠢的错误吗？
都还是会有吧，像
什么记忆卡没带、
一级警报，
就是这种东西啊，记忆卡没带、电池没带嘛，什么档案不见了。
对啊，或是可能比如说像以前不懂慢动作是要拍高格的嘛，比如说只有拍24格，然后硬还是给它放慢，然后就是很 K 这样。可是那时候也觉得干，
就
也搞不清楚状况，对，就觉得我其实就是慢动作，慢动作不就是这样调，那就调出来其实根本就是很烂。
其实听起来还是一个蛮好玩的过程啊。你们这一路上来，或是你们像现在在工作中啊，你们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拍到一个好听的歌的时候。讲实在话，我们绝对会是听那个歌最多次的人，可能除了 producer 以外，拍片当天可能就要听个50遍，然后剪接的时候你再听50遍，听得很扯啊。我们就是每次最近剪完一首歌，我们就是整个公司人大家就是会一直唱那首歌。
对啊，而且如果万一那首歌又变很 hit 的话，你胶片完以后整个电台什么全部、
哦、
KTV 全部又是都是这些歌。
有时候去卖场吃饭什么的，哇，然后听到你剪的那个歌这样，然后可能就会跟我朋友说哎、欸，我们不要吃这家。我没办法在里面内用。
刚成立 Stay High Crew 这个品牌的时候，你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有想象过它未来会变怎么样吗？
其实当初要成立这个公司只是为了说可以开发票。一开始我们其实就只是想说可以接一些案子，但其实想要第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不能开发票的话，其实你怎么样也接不了
太大的案子。
对，然后刚好我妹从美国回来，她是学经济的，就我跟她就去处理这些流程这样。
好奇影像圈会有那种很 hater 的人吗？因为其实音乐圈超多的、
啊、对，也是很多人会说我们拍很烂，但我才不管你。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影像圈，反正有些 YouTube 下面就留言就骂我们啊，就说哦，干我们了无新意什么，哦，感觉都在 copy 别人什么的。我跟你讲 Stay High Cool 真的从头到尾没有 copy 过任何东西，虽然说 nothing is original， 但我们绝对没有所谓的 copy。 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东西我们喜欢的，我们会致敬，这个是我很自豪的东西啊。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好奇你们的工作流程或工作过程，一部 MV 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好玩的点是我们喜欢 hip hop 嘛，可是像好比如说我们跟我们很多一起工作的大哥们根本就也不是很了解 hip hop 是干嘛的，可是我们就是也要练习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真正的 business 做嘛，不是只是一个喜欢 hip hop 的小屁孩这样子。一个流程大概就是开会前置，那前置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脚本嘛，那脚本出来之后跟客户艺人讨论完他们觉得 OK， 那我们就可能会开始召集工作人员，那召集工作人员之后我们就会开始 check 每个细节，好比说场地啊、道具啊，道具要什么，要好比说像嘻哈 MV 要车嘛、钱啊，然后可能找一些妹啊什么的，每一个我们都要看嘛，可能哦你要用哪一款车，你要哪一个牌子的，那我们这都要决定。
对啊，嘻哈 MV 里的车子跟妹到底从哪里来，就是你们怎么找到这些人或是怎么发的？
其实有些是艺人自己提供。
对啊，不一定，其实蛮不一定的，有的可能那只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摆在旁边的话，就是用租的，
都是用租的这样子，
也是有那种就是他们朋友指定说要有赞助。
那些派对很嗨的状况是不是演出来的？
哇，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失控了就很可怕，
要看是哪一次。
我们早期 Stay High 刚成立的时候有拍过一集，那个真的就失控了，我们直接把那个 motel 里面的那个沙发，有一个女的穿高跟鞋，她直接把那个踩爆了，那个沙发上全部都是洞。
所以那一次之后，我们就学到一件事，在拍 MV 的时候不能给他们喝真的酒。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那个艺人大哥想喝这样，他说哦，你们就是用制作费去买。我说哦，好好好。
对啊，然后好像还有人撞到什么那个浴缸的水还是什么东西，水就乱喷，然后喷到摄影机这样。大家都很紧张，然后那时候又很菜，然后请了一些技术组的人员，就是比较业界有名的，就会有点在那边干搞一下。
所以后来就是有些派对场景，那个酒都是假的，是不是？
就卖茶这样。因为我现在在当兵嘛，有一次放假，然后我就回公司，然后我就很想喝酒，然后就看到一个 Hennessy 的罐子里面有东西这样，我就说哎、欸，我说喝一下，喝一下，喝一下这个。然后那天跟 Josh， 然后就我就一倒，倒给他说哎。欸这个 Hennessy 怎么喝起来像麦茶？
你们第一次拍到那种规模比较大的影片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第一次执行比较大的预算，就是刚讲到那个很 fucked up 的派对的那次，
对，
就是那个大哥那时候就蛮挺我们，就是铁柱堂 Jason 大哥，他那时候在中国有组一个新的团体嘛，那时候就找我们拍这样，虽然那个 MV 后来也没有上哦。但就是后来我们去中国，就那个也是还蛮照顾我们。
哎、欸，像你们也有拍一些中国的饶舌歌手啊，你们觉得合作下来感觉有差吗？
哇，我觉得其实我们拍 Bridge 跟雾都，只能说他们也是中毒很深哦、啊，
就是很嘻哈这样子。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重庆，第一站就直接就是去他们 studio， 哇，那个气氛就是、反正就好像是他们有个很大的 studio， 全部人就是会在那边 hang 这样。我觉得他们很团结吧。
其实他们那整个 vibe 很好啊，大家就是。就是在玩，无时无刻都是在讨论这些文化创作啊。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假如说有人想要对影像这条路有兴趣，那你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或要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不要轻易进入这条路。对啊，因为之前真的是蛮辛苦的，再加上现在其实说真的拍的人那么多，大家都觉得拍片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嘛，所以就是真的不太容易啊。你这些器材这些电脑都很贵，你这一旦要踏入这个，你就开始分歧嘛，那你开始去接一些工作，对，分歧完好不容易缴完了又出新的了，这样
讲直白一点，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现在这样，其实真的是 hip hop 教我们的坚持才有办法撑到现在。不然，其实你如果像我们早期当人家助理，一天拍12小时，两天拍24小时，然后人家只给我们就是1500，虽然说我们也只是去打打杂、搬搬东西、跑跑腿什么的，可是这工作其实真的是蛮难搞。
但为什么会坚持下来？你们是不是有想要完成？当初是不是有一些目标或者是一个原因跟动力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心里蛮了解，这都是过程，总不可能有人第一天。就是当名导或什么的嘛，一开始你当然不能自视甚高，说像你刚刚说可能有些艺术家情节什么的，对，因为现实层面你还是要顾嘛。我们两个是朋友嘛，然后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一个人就比较沮丧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像好比说我就是比较乐观嘛，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反正大不了就是看要去卖鸡排还是什么的，
什么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就先试嘛。
刚也有提到说现在其实会拍影片的人或拍影像的团队很多，那就在一个这么多。人都在做影像的时候 ，Stay High Crew 要怎么继续保持高度？
我们现在其实一直在做一样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就是说真的，我们没有在管其他人。我现在是觉得说，我们以前玩的时候都是只有我们自己嘛。那我们现在既然有了这个公司、这个平台，培养一些年轻人，就是也不想要让这些年轻又有兴趣的人觉得说，他们其实只是自己在单打独斗。至少有像我们，就是已经走过来了，可以去支撑他们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技术。
就我们其实现在除了 MV 这个 Stay High 的公司，我们有创造一个新的团队，做一个节目主持的团队，就是满人跟 Jinko 还有蛋堡、
有够难约，
就有一天 Junko 就来找我们嘛，他就是觉得说他跟蛮人啊蛋堡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的内容很北兰很有趣，他觉得可以把这个做成一个节目这样子，就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自己跟朋友聚在一起聊天的内容其实是很北兰的，就我们聊天的时候也会开玩笑说哦，如果这做成一个节目一定超北兰。
那你觉得这一件事情的难度在哪里？因为就像你讲就大家其实都会有这一个想法。
难度其实就是在于我觉得主要是拍摄吧，因为 Junko 其实提这个 idea 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他想要是有 quality 的，就是拍的很有质感，也要把我们 Stay Crew 的一些专业拿出来这样。
关于剪接节奏的，就是现在看到很多 YouTube 影片其实大家的节奏都超快，但你们的节奏是非常极端的慢在 YouTube 上面来看啦，但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效果吧，就是大家其实是用一个很舒服的节奏在看，大家很多人的回应是我不知不觉就看完了这30分钟。
其实一开始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次关于这个影片的长度的问题，因为现在有的 YouTube 的节目其实就是差不多五分钟，绝对是不会超过十分钟的嘛，很多包含谈话的那种也是这样。我们其实一开始真的也非常担心说这影片会不会有人把它看完，因为想说哦，30分钟对，然后可是我们真的最一开始的目标其实真的是剪在大概七分钟那十分钟以内，对，可是真的拍完然后开始剪的时候真的发现就其实没办法，因为这样没有办法真的呈现出我们想要呈现的那种感觉嘛，因为就会变得说很可能就是一个问答一个问答几句话就没了这样。后来就是还是想说啊，不管时间长度的问题，就是让大家可以舒服的慢慢看，这样慢慢听，其实很顺就会可以看完，
很成功啦，就是有一种在用 YouTube 看 Netflix 的感觉。那观众接下来对于有够难约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
我们会去约一些大家想看的人，但是因为这节目叫有够难约，所以真的有些人是有够难约对，所以我们会尽量，但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那最后你们觉得高度影像为什么可以做到现在？
就蛮多人其实找我们有讲到一个点，他们可能找一般的导演去做 hip hop 的 project 的时候，很多导演可能他自己本身不是那么了解，他就会觉得说哦，就是 hip hop 应该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就是又你懂吗，就是做一些很白痴的事情那样。我觉得我们算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是你不用跟我们讲太多，你要跟我们讲就是做 hip hop 的东西，我们就会给你一个不错的东西。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够 hip hop 了。
这节饶舌之外很开心可以找到高度影像，我觉得 Miki 跟恩佐有一种很独特的人格魅力，就是其实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作品很有自信，但他们还是持续的不停的追求完美跟进步，所以才会让整个 Stay High Crew 呈现一种独一无二的质感跟高度。也因为他们是真的跟音乐文化一起成长的导演，所以我觉得他们能有更贴近街头的视角，更能传达作品的意义给观众。希望你们喜欢这一节内容，我是主持人国瑞，这是饶舌之外，我们下集见。